我们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到十四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不要轻看弟兄，不要轻看弟兄。好，当我们来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你看和合本的圣经的这段经文的标题是应该是迷失的羊吧，好像是迷失的羊哈。今天在座的都是一百只羊的小组的成员哈。为什么叫一百只羊呢？因为我们以前，我最早的时候也是一百只羊的哈。我们一百只羊小组很喜欢唱的就是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哈，所以渐渐的每一次都要唱这首歌然后这个小组后来就把它的名字变成了一百只羊哈。好，那在这段里面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是讲到一百只羊丢失了一只，神怎样去找回它。那怎么样我们来看和今天的这个主题不要轻看弟兄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轻看过一个事物轻看过一个事物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或者说中国人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你会发觉小孩子常常会是比较容易被轻看的一群人。小孩子很容易是被人开玩笑啊，被人随意的取笑啊，这样的一群人我相信当我们来看这个主题的时候，你可能会说我没有轻看弟兄过或者说我觉得我没有轻看弟兄姐妹那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有没有因为一个人的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财富的多少他的这个聪明不聪明他的外貌的好还是不好，而对他有一些区别的对待。特别是当我们弟兄或者姐妹他处在一种困境，甚至他处在一种犯罪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轻看他呢？就好像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带了一个有犯奸淫、正在犯奸淫被抓住的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些带来他的人显然是对他什么是有轻看的，是不是？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这段的经文不是讲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我来读一下这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东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第十节，预备起。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此有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曾经也是像迷羊一样在这地上走迷了路，是你来寻找我们，是你使我们归回你的羊圈。所以神啊，今天我们真实的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但回想到我们原先的光景，我们也真实的愿意按照你在这里所显明的神的爱和怜悯去生活，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你的爱和怜悯是如此的大，你不愿意丢失哪怕是一只羊， 哦，甚至你愿意撇下那99只来寻找这迷失的羊。今天求你给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和怜悯，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的光景原来是这样，今天这世上人的光景也是这样。哦，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犯罪，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会犯罪得罪你，真的求你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去对待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帮助他们能够重新回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一段一大段都是在讲有关天国子民的这样的生命是怎样的哈，所以你会看到特别讲到了一些在教会当中在这个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的一些的原则哈，一些的原则哈。那这一段的一开始我们稍微有点回顾，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很根基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是不是？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然后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说，耶稣在五到第九节讲到什么？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我们对罪的一个态度，不仅仅是说我自己不要犯罪，甚至要延及到说我不要因为我的行为使什么使别人犯罪。你从这样的一段经文里面，你就很明显的看到，耶稣不仅仅是在讲一个人自己的这种处境或者自己的德性的这种光景啊，它是放在教会的处境，放在一个群体的处境里面来讨论这些问题，来讨论这些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的经文的主题我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哈。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命令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哈，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哈，所以不要轻看你的弟兄哈，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然后因着这个主题，他讲到了两个的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神是看顾每一个他所拣选的这个羊的生命，神看过每一个羊的生命哈，这是第十节的下半部分和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为什么有个括号呢？因为这个部分有些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啊，比如说新译本里面是没有这一节的啊，有些圣经里面是会在这个小字里面放在小字里面哈。然后呢，后面十二到十四节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比喻哈，十二十三节是一个比喻，十四节是这个比喻的耶稣给的一个结论，或者说耶稣想要告诉我们，因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话哈。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神不但看顾每一只羊，神还要怎么样去找回那个迷失的羊，是神怎么样亲自去找回，对不对？你看第十二节他说什么？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他是怎么样？这个描绘的这个比喻里面是什么？他不是待在家里面说，哎，差50个仆人，你们去把这个羊找回来，是不是？他是什么？自己跑到这个山里面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哈，但是你可以看见哈，他的这种不就是亲自出去，好像去山里不是很容易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住在城市里面的人可能不觉得哈，要去爬个山不是很容易的，特别如果这个山是一个荒山野岭哈，是一件很困难，需要你花代价去做的事哈。所以在这里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神还要亲自去找回那个迷失的羊哈，亲自去找回这个迷失的羊。好，但你可以说这个和轻看弟兄有什么关系？和第二条不是一样吗？神看过每一只羊一样吗？我们等会儿来看这个比喻的一些重点的内容哈，重点的内容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耶稣的命令哈。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小心哈，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哈。你们要小心哈，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你们要小心哈。这个小心这个词哈，我们平时经常也会用小心这个词，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用小心是真的你要很小心的去对待，很谨慎的去对待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啊，你要当心一点哈，你要当心一点哈。 那在这里哈，显然耶稣是要我们去留心做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哈。这个词儿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会出现哈，其他的地方和合本的翻译会不太一样哈。但是你要特别注意，我举两个例子哈，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词是比较怎么说？比较要留心的，不是很一般的小心的那种哈。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的第五节哈，他这里用到了一句话哈。希伯来书，当然希伯来书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经文哈。第八章的第五节他说什么？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象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旧约的那个出埃及记第25章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是在讲神告诉那个摩西，你造帐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五经里面有造那个帐幕的各样的很细节的描绘，是不是？很细节的描绘哈。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自己读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要讲的这么细这么清楚干嘛？是不是？但是讲完这些很细节的内容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什么？你一定要当心哦，这个谨慎不仅仅是很小心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很一般的当心哦，你一定要当心啊，你所做的所有的东西连尺寸都要照着什么在山上我告诉你的样式。我们可能会很奇怪说，哎，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小心啊？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在摩西他们的时代，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都是什么拜假神的，是不是？在他们的拜假神的处境里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好像和这个耶和华神所要求的一些的敬拜祭祀的内容有相近的地方啊。所以你去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用叫什么山羊羔母的奶去煮山羊羔，是不是？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命令哈。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当时其他的异教崇拜拜偶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作为一个敬拜的内容或者是祭祀的内容哈。所以耶和华神在旧约跟摩西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什么？你不能差一丝一毫哈，你要完全按照我所给你说的这个尺寸、这个样式、这些材料去什么去制造这个帐幕。所以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是不是？来不得分毫的那个差别哈，来不得分毫的差别哈。再比如说，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哈，在启示录的第19章的第10节哈，当这个天使向约翰来讲一些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啊，然后约翰就要拜这个天使哈，第19章的第10节哈，我就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吗？当这个约翰想要去拜这个天使的时候，因为他觉得天使告诉他很多东西，是不是？他要去拜那个天使的时候，那天使说什么？你不可以拜我，千万不可哈，这是一件不可以做的事哈。他用的那个词也是这一节你们要小心的这个词是一样的词哈。所以你看到哈，我们用其他的一些经文当中的词来帮助我们理解，这里虽然他讲的只是一个小心这个词，但是这个小心是需要很谨慎的去处理的这个小心。也就是说，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内容，这个命令是什么？你需要去好好的遵行的一件事啊，好好遵行的一件事啊。那在这里命令很简单，是什么？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不可轻看你的弟兄啊，你的姐妹，是不是？啊，不可轻看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哈。那在这个“轻看”这个词，其实在就新约的圣经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哈。我们可以对这个词做一些稍稍的这样的一些的理解和拓展哈。什么是轻看？ 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什么？轻视，不重视，对不对？啊，不重视哈。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了一件事，你不能既拜神又拜什么马门，你一定是什么重这个轻那个，这个重就是啊，这个轻就是指到这里的轻看，是同一个字哈。所以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不可轻看弟兄啊，这里的轻看是讲到什么？我们不重视，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关注我们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比较关注的事和一些不太关注的事？我们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到最近生活怎么样，他们的信仰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没有关注他们有没有来聚会呢？有没有来参加小组呢？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太重视一些事，是因为什么？我们重视了另外的一些事，对不对？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就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主次或者是重点或者不重点的部分啊。这里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说你要把这个弟兄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弟兄姐妹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去关注他。去关注他哈，这是一点哈。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在第二个有关轻看的部分，我们另外一个词叫什么？轻慢，轻慢哈。彼得后书二章十节里面用到了这个轻看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但是在和合本的翻译里面他用了轻慢这个字哈。这个轻慢这个字比较专注的一个点是什么？一种傲慢的态度，一种骄傲的态度哈，很多时候不重视是因为我还有其他重视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也可能是因为什么？我很骄傲，我很傲慢，是不是？我很傲慢，我很骄傲的时候，我就会不看重，我就会轻看那些我觉得我看不上眼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第一个部分讲到的是不重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态度。这就是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在马太福音上一次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对不对？谦卑和骄傲傲慢是什么？是一种相反的状态哈，相反的状态哈。好，第三个轻看弟兄有可能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藐视哈，藐视哈。罗马书的二章四节里面用到轻看这个字的原文的时候。和合本就是翻成藐视哈，二章四节说什么？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典、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什么是藐视？藐视这个词，藐这个字，其实中文可以写成另外一个藐，就是渺小的渺，渺小的渺哈。所以藐视是什么？对那些他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他就看不起他们。他就看不起他们，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是不是？可能是事物哈。所以我用这三个词哈，用不同的方面来看我们可能会轻看弟兄的一些的处境和状况。我们可能不太重视弟兄，我们有更重视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骄傲，是不是？这些骄傲使我们使我们变得容易轻看弟兄哈。我们可能觉得弟兄的事，或者是弟兄是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或我讲没有价值可能讲的有点重哈，我们觉得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就轻看弟兄哈。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处境哈，很多其他的处境，我只是借着这几个圣经当中的不同的这个中文的翻译的词来帮助大家看我们可能会轻看弟兄的点是在哪里。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是不是？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这个我们的弟兄，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弟兄，我相信我们在和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我们一定因着个人的喜好，我们可能会喜欢跟这几个弟兄姐妹待的时间多一点，可能不太特别喜欢跟那些弟兄姐妹待的多一点。可能这个因为兴趣爱好，因为个性的问题， 因为家庭的状况，因为年龄的关系，我们一定会和一些人走得近一点，和另外一些人走得远一点。当然这个不是说就一定有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一定不可以有什么轻看弟兄的这样的心和行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给我们的一个命令。然后接下去他就开始讲两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原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原因的几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十章的下半节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耶稣说你不可以轻看弟兄，不可以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这节经文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我们姑且不管这些解释是怎样，我们就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看。通常讲到使者，包括你去看英文的版本里面，它用的是天使这个词，而且在圣经的许多地方，其实讲到使者也比较多是在讲到天使，当然也有人神的仆人，在地上的人作为使者。好，他说什么？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你去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讲到了一件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说什么？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分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至少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一件事，神是差遣天使来看顾他所拣选的人，对不对？我们姑且不管这个十八章里面这里的使者到底是不是天使，但是至少在圣经的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差遣天使来看顾我们，对不对？神差遣天使来看顾我们。你可以看到旧约的一些经文里面，比如说在诗篇里面大卫的祷告，诗篇的第34篇，大卫的祷告，大卫的祷告怎么说的？第六节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看这个诗篇第34篇是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小字，说什么？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事。大卫被扫罗追杀的走投无路，就去投靠亚比米勒，但是亚比米勒和他的这个臣子是什么？不相信大卫，是不是？因为原来他们是这个敌对的关系嘛，所以大卫就什么装疯卖傻啊，装疯卖傻，让别人对他的这个警惕性下降啊。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做的这首诗向神的祷告。大卫祷告是什么？他呼求神，神就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神还差遣使者怎么样四围搭救他。你说这可能只是大卫的祷告，他这样祈求而已。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就是以利沙的例子，在列王记下，你如果熟悉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下，而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常常失败，他们就发觉一件事，因为什么？有先知什么帮助以色列人，所以呢他们就想到用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把这个先知什么先干掉，没有先知了，这以色列人就能够会败在这个亚兰人的面前。于是他就差遣这个很多人去抓这个先知以利沙。王下的第六章的第15-17节，当这些人来到以利沙所在的这个地方围困他们的时候，你看第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有个仆人，是不是他看到外面有这么多军队围困了，我们就几个人，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丧命了，是不是？第十六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在这个仆人看来是什么？他们陷入了绝境，他们被仇敌的这个军队包围了，是不是？但是在以利沙看来是什么？他看见的是不一样的，他看见什么样？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伊丽莎，是不是围绕着他周围哈？而且他也祷告使这个他的仆人能够看见他。我举这些旧约的例子是给我们看到哈，新约希伯来书里面那个作者说到，天父差遣天使看顾我们，这不是一件好像就是说说的事情，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当然很多很多有一些人他会借着这段经文说，因为这段经文，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跟在我们周围哈。好，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节经文就断言说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不管怎样，神是差遣天使来怎么样看顾我们的，是不是？神差遣天使来看顾我们。好，在这里他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啊。我想象当中是这样的哈，神不但差遣这个天使来看顾我们哈，这天使好像，当然神是无所不知的，这天使好像常常还要到神面前做一些工作汇报一样哈。我这个是我想象的场面哈，想象的场面哈，也就是在这半节的经文里面哈，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天父非常关注，非常在意我们的状况是怎样的。非常在意我们的状况是怎样的，所以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你们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是不是？因为这小子的一个怎么样？每一个都被什么？神所看顾。这小子里的每一个怎么样？神不仅仅是看顾，神很关注。神无时不刻的不再关注他。那神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呢？我是觉得说这个小字里面的，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第十一节哈，有些版本是没有的。这里说什么？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哈。这一节我觉得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内容哈。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这一节是有的话，他讲到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就和下面这个迷失的羊是有关系的。那同时呢，你又发觉这和上面一节经文也有一点关系，为什么呢？神今天为什么关注我们？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怎么样？我们今天是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不是？好，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是什么？是拯救罪人哈。所以在第九章的时候，他特别也讲到了类似的这样的经文哈。他说什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第十一节其实在第九章已经有略略的讲到哈，耶稣基督来是为了要怎么样？是来拯救这些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都是什么？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都是什么？在神看来是什么？是宝贵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是极有价值的，是不是？都是极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他们身上有基督的生命，他们是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加上这第十一节是也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神这么样看过看重我们，为什么神这样的看重我们。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呢，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哈。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神不但看顾每一只羊， 神还要特别亲自的去找回那个迷失的羊哈，去找回那个迷失的羊哈。这里就设了一个比喻哈，这个迷羊的比喻哈，我们简单描述一下，场景是什么？有一百只羊啊，这个人有一百只羊哈，我们姑且称他为一个牧羊人，他有一百只羊，其中有一只怎么样，离开了这个羊群，走迷了路哈。然后呢，这个牧羊人就怎么样？就撇下那99只去寻找那只迷路的羊。当他找到那只迷路的羊的时候，他就什么大大的欢喜哈。你看这里的描绘啊，耶稣怎么描绘？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是不是？欢喜还大了啊！这是这个迷羊的比喻，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哈，很简单一个比喻。我相信，我相信大家来看这个比喻，一看就能够明白在讲什么内容，好，一看就能明白在讲什么内容。那这个比喻其实是有一些背景的，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以西结书的背景。以西结书的第34章有一段，好，神借着以西结向以色列人说的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我来读一下哈，34章的第11到第16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在讲以色列人，对不对？你如果看前面30章前面1到10节，在讲以色列人，他们的牧人不好好牧养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什么？所以以至于以色列人最终怎么样？被神所惩罚，分散到列国当中去，被抛来抛去，是不是？所以神就立定心志哈，立定心意说什么？他要亲自去把那些分散到各地的羊给找过来。耶和华要寻找四散的羊，耶和华要怎么样？要把这些羊把他们救回来，而且不但救回来哈，而且要怎么样？牧养他的羊。你看他这里用了很多的这个描绘哈，来讲怎么样牧养他的羊哈，要让他们在怎么样的地方吃草，是不是？溪水边哦，肥美的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是不是？然后呢，第16节说什么？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好像有各种处境下的这个羊，神怎么样都用很好的方式去安置他们。安置他们哈，所以这个我相信哈，在耶稣讲这段经文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啊，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在他周围的这些门徒或者跟随他的人，如果他们稍稍明白一点旧约经文，他们熟悉以西结书的话，他们一定很快就联想到了以西结书，是不是？一定很快就联想到了以西结书哈，因为以西结书里面耶和华就这样定义，或者说他应许他要亲自去找回四散的羊，并且要牧养他们。你这边特别注意，他要什么？秉公牧养他们哈，按照他的公义来牧养他们。好，那我们再继续回到这个比喻当中哈，回到这个比喻当中哈。这个比喻的重点有几个哈，第一个是什么？神很关注这个迷失的羊，是不是？至少从这个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主人撇下了什么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羊啊，好像和我们正常的操作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哈。 有点点不太一样哈。我们按照我们常规的这个利欲的驱动的话，我们肯定是更看重那个99只羊，对不对？万一我走了99只羊被老虎吃了怎么办？啊，被狮子咬住了怎么办？所以那一只羊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哈。你常常会看到一些的影视作品或者的一些的那些书籍里面，可能他有的时候就会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可能都要死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办法，其中只要有一个人死，其他的人都能活。你怎么样去选择，是大家一起死呢，还是让这一个人死？你会发现如果你是这一群人当中一员，你肯定是说让这个人死，是不是让这个人死。在这里哈，你会发觉神特别特别的关注那个迷失的羊哈，而且在这里说什么，他要亲自去找回那个迷失的羊。当他找回以后，他就大大的欢喜哈，他就大大的欢喜哈，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些的重点哈。那问题来了哈，神是不是不太关心另外99只羊，就只是关心那一只羊呢？显然不是，对不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点哈，就是神并不是不关心其余的99只羊，因为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里面就可以看到，神关注这小子里的每一个，对不对？神关注这小子里的每一个，所以神并不是不关心这99只羊哈。我们千万不要说，哎，神为什么这么爱那个弟兄，就好像爱我就少一点点哈，爱我们这几个人少一点点，不是这样的。神关心每一只羊，神看顾每一只羊哈。但是神知道那个迷失的羊，它的处境是什么？更糟糕的，需要更多的关怀的。你仔细去思想哈，今天如果我身体很健康啊，我一切的这个生活都很顺利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人特别来安慰你，对不对？今天哦，你如果生病哈，不管什么病，就是一个小毛小病哈，一个感冒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特别容易怎么样？觉得有一个人来安慰我一下，照顾我一下，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一种抚慰，是不是？得到了一种抚慰。当你在困境当中，特别是想要有人伸出一只手来拉你一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神并不是不关心其余的99只羊，只关心那一个迷失的羊。那神为什么要去把那只羊找回来呢？你有没有特别在意一件事哈？这是我们常常讲到教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整个教会在圣经里的描绘是什么？一个身体，对不对？教会是一个身体哈，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100只羊是一个什么身体？所以今天在这个比喻当中，神虽然是特别关注那丢失的一只羊，但是神看顾的是什么？整个羊群。当这一只羊丢失的时候，这个羊群怎么样？就不完整了，是不是？就不完整了。所以当神看这100只羊是一个整体的时候，有一只羊迷失了路，神一定是要把它找回来的。因为找回来这100只羊，这个身体才是什么？完整。这个身体才是完整的。所以你看，最后耶稣有一个结论哈，最后耶稣有一个结论，耶稣结论是什么？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哈。这样的一种描绘显然不仅仅是说他很关注那个失散的那个小子哈，他关注的是什么？一个群体，是不是？他关注的是一个群体，而今天这个群体里面出了一点问题哈，出了一点问题，就是有一个小子怎么样失散了，所以神要去把这一个小子把他找回来，神要去把这一个小子找回来。所以我们来看哈今天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的总结和应用哈。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讲到不要轻看弟兄，是不是？因为神怎么样？神看重他们，因为神不愿意失散他们的任何一个。所以不愿意轻看弟兄，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什么？神的看重啊。第二个就是一旦他们失散，神就要去怎么样把他们找回来。 对不对？啊，一旦这个人跌倒了，他犯罪了哈，我们常常的处理方式，你怎么会犯罪了？你赶紧认罪悔改，是不是？当然不是说不要认罪悔改啊，不要认罪悔改，需要认罪悔改，是不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神的心肠是怎样的，神的心肠是什么？不愿意丧死丧失他们任何一个。哦，既然是这样，不要轻看弟兄，是因为神看重他们，神知道如果有一个失丧，就会亲自去找他们回来。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呢？神看重他们，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也要怎么样看重他们，是不是？当我读旧约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读过哈，应该都读过哈。当我们读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常常很诧异的一件事哈，大卫这个人好像做老好人做的有点过头了哈，是不是？扫罗拼命的要追杀他哈，但是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他都没有怎么样动手。后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描述哈，那些要杀他的、要诋毁他的、要骂他的人，最后他都怎么样饶恕他们了？最后他们有一些人死了以后，他还为他们什么哀哭，是不是？所以什么是看重他们？当大卫不杀扫罗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心里面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不能下手什么杀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你明明知道扫罗已经怎么样被神所废了，对不对？如果我是大卫，我肯定把他扫罗杀了，名正言顺就可以上位了，是不是？障碍解除了。但是大卫看重的是什么？大卫不是看重自己能不能登上这个国位哈，我觉得大卫是相信他一定能登上这个国位。大卫看重的是什么？神，他所在乎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看重这个，不看重那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一下自己说，我们看重的是不是神所看重的？我们不看重的是不是也是神所不看重的呢？保罗说他看地上的万事如粪土，是不是？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好像那个跑到一座山上去修身养性远离这个世界啊，是说他所看重的这个东西是神所看重的。这世上的万物啊，当然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去吃喝，去嫁娶，是不是？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什么？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那既然在这段经文里面说神看重每一个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应该看重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像今天在公司里面上班哈，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目标，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啊，你一个销售有十个客户，你一定不是说十个客户我一样对待的，我一定是有什么重点的客户和不重点的客户，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区分我们看重的？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乃是按照什么？神的话，是不是？那在这里就是什么？神看重每一个弟兄姐妹啊，神所招的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也要看重，我们应该也要看重他们。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部分，耶稣特别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什么？如果有一个失丧了，神要亲自把他们找回来。或者从反过来讲，今天如果你在单位里面、公司里面，老板开会，这件事一定不能搞砸了，搞砸了我就亲自来过问这件事。你一定知道什么？我要怎么样好好的做这个部分的内容，因为我做砸了怎么样，老板会亲自来过问这件事。这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和前面一段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前面一段讲什么？你不要使这信我的一个小的跌倒，你不要绊倒人。后面就开始讲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哈， 因为神看重他们，神会把那个绊倒的迷失的这个羊亲自去找回来。当神这样有这样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不仅仅是要看重他们，我们还要把他们怎么样，不要因着我们使他们怎么样走迷了路，或者说他们走迷了路，我们要像我们要竭力的把他什么样，把他拉回来，是不是？这个部分又和后面的部分有一点点的关系哈，有一点点的关系哈。所以整个的第十八章其实都是围绕在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相处的关系当中来展开的。后面一段就讲到什么？怎么样去对待有错的弟兄，是不是？你可以看到，虽然他讲到的是一个教会的纪律的层面，怎样去操作的层面，但是一个原则仍然是什么？你要竭力的去挽回你的弟兄，是不是？在后面一段是什么？你要去饶恕你的弟兄，他得罪你要饶恕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虽然这段经文很短，内容也其实挺简单的哈，但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有没有轻看我们的弟兄呢？我相信或多或少因着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一定会对一些人看重，一定会对另外一些人没有这么看重，是不是？说到极端一点，我们正常和弟兄姐妹交往，我们一定更喜欢和那些看上去灵性生命比较好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交往，我们肯定更不倾向于和那些常常这个犯罪的，或者说他的生命状况很糟糕的人交往。我们容易做这样的事，是不是？但是你想一想哈，当我们举个例子哈，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很多犯罪作恶的人哈，特别是比如说什么拐卖儿童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罪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这个人真该死，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今天是你所爱的人呢，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态度，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是不是？哦，他做的事不好，但是呢，我希望他能够改变，或者说他接受惩罚以后，我希望他能够怎么样再回来，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在哪里？你所爱的人，你就看重他，是不是？今天神爱我们，所以他看重我们，所以我们因着神爱我们，神也给我们一个命令，要什么？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我们就要看重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轻看他，我们不能下绊子，不管这个绊子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保罗说得很清楚哈，我是知道真理，但是我不能因我知道的真理使弟兄跌倒，是不是？我不能因为我明白真理，别人不明白真理，然后因着一些的行为使他跌倒。我应该让他怎么样，也要去明白真理，是不是？我应该让他要回到这个99只羊一起，成为那个完整的100只羊，成为完整的100只羊。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些的自省哈，有一些的自省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会伪装自己，是不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表现的很明显的说看重某些人，不看重某些人。但是当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内心的真实的状况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到神面前来悔改，都要到神面前来悔改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爱我们是怎样的心肠，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啊，今天也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和心肠，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从你而来的爱，让我们不是根据人的贫贱富贵还是贫穷根据人的身份地位，根据人的财识，根据人的 他的属灵的状况来看重这个轻看那个。求你帮助我们，当你看重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小子的时候，让我们也看重每一个这样的小子，因为我们也是这小子当中的一员。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时候，不仅仅是看见，而是真实的去行动，去爱他们，去恩待他们，就像你爱我们恩待我们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是诡诈的，我们 外面表现的好像合乎你的心意，但我们里面的、心常常是、违背你的旨意。求你来怜悯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成为那个、外表和内心一致的人，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看到这身体有一个元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身体靠你才能够联络的合适，帮助我们看到圣灵保惠师常常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提醒我们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是同一位圣灵，我们被同一位圣灵所感动，所遭拒，所聚集，所敬拜，所赞美，所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